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敬拜主。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幸福的工作观，因为我们最近是在讲到一个跟这个工作有关的一个幸福，就是所以今天的题目很直白，就叫做幸福的工作观，就是把我们最近要讲的讲出来。我们上礼拜讲到尼西米，上礼拜讲尼西米的，我有一个用意，就是希望借着尼西米这个人以及他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他常常在我们这一些看起来寻常百姓的当中兴起他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所谓的信心的伟人，或者神所使用的这些的人物，他们不见得像我们想象的，他们都是所谓的专职的传道人。尼西米不是，但以理不是，阿摩斯不是，好多先知或者好多圣经上使用的人物都不是。他们有一个工作，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并不是在那个地方混吃等死。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当中相当的优秀，优秀到尼西米可以被当时的王，一个外邦的王给信任，如同但以理一般。所以也许可以给我们基督徒一些的反思，一些的反思。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就是基督徒的工作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观。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基督徒讲到基督徒工作观的话，可能会有两种的情形，两种情形，一个叫做躺平的工作观。所谓躺平的工作观，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信了主之后，凡事都有神的供应，所以我们啥事都不用做，我们只要躺平在那个地方等着神工作供应就好了。有没有？我不晓得大家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工作观，或是觉得说我信了主之后，我手所做的事情都是俗不可耐的，比起陈牧师、萧传道这些全职的奉献的人，哇，我们的工作算不了什么，我们都是在做一些世俗上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神不会看重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呢，我们也不需要太努力的表现，我们也不需要在工作上面放太多的心思，这就是躺平的工作观了。我们觉得说，我们只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聚会，甚至有些人觉得说，我在我工作当中啊，如果没事的时候，我就来读圣经啊。就像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在那个桌子底下放着一个小说，有没有？就是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就看一下小说一样。哦，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工作一看老板不注意，就把圣经拿出来读一读，好像很属灵的样子，这叫做躺平的工作观。就是说神不见得喜悦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刚才讲到尼西米的例子，尼西米他不是一个摸鱼打混的酒镇，他如果是一个摸鱼打混的酒镇的话，神就没有办法借着当时的王把他打发去耶路撒冷做成神要做的大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不应当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些事情上。但是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们有了一种工作观，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觉得这个信仰只是礼拜天的信仰，或者只是礼拜天上午在教堂的信仰。我们上午礼拜完开了车离开之后呢，这个信仰就留在教堂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继续的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继续的打拼，继续的攻城略地，继续的把我们一切的专长投在那边，把我们一切的时间投在那个地方。这样的工作观是神所喜悦的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一起来思想，就是说基督徒的工作观究竟什么样子的工作观是神所喜悦的。 那怎么样子能够在工作中经历神所赐的祝福？所以这边写到第三种选择，第三种选择，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躺平跟过劳这两种极端的工作观当中，我们还会有个第三个选择，就是合神心意神所喜悦的工作观呢？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诗篇127篇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课题，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工作观，如何能够在工作中经历神所赐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127篇的1-5节，我们一起读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
吃到不得来的饭，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然
安然睡觉。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
生儿女，好像勇士
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好，我们看完这个圣经诗篇127篇之后，我们常常会觉得它好像是两段不同的短诗合起来的，1-2节一段，然后3-5节一段。因为1-2节讲到一个建造跟看守，然后3-5节又讲到神所赐的赏赐儿女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为什么它这边会变成一个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实际上我相信写这个诗的诗人，不管是不是所罗门，或者他是要借着这个诗表达像所罗门一样的智慧的一个诗人，不管他是谁，但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子的工作当中，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也就是工作中幸福的关键在哪里。1-2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工作当中幸福的关键是什么。然后呢，3-5节他讲到说，那如果我们知道工作当中的关键幸福的关键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问的事情是说，工作中幸福的指标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找到关键，那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关键当中，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往那个幸福那个地方去？所以就要看到那个指标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3-5节那个地方讲到是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来开始来看。好，第一个就是说，工作中幸福的关键在哪里？幸福的关键在哪里？我们看见，好，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读过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们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从1-2节这个地方出现了三个枉然这个词，就是说建造人就枉然劳力，看守人就枉然警醒，然后呢，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三个枉然让我们想到说，好像是什么，好像在读传道书一样，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但是他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讲到这些的枉然呢？也就是说，工作当中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工作当中我们最怕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怕我们白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力气，我们投入了心力，结果我们发觉到说一切都是枉然。第二个我们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到头来一场空，也就是说我们时间用尽了，力气用尽了，心力用尽了，所有的资源都投进去之后，我们会发觉到，突然我们发觉到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好像都留不住。就跟他这个地方讲到第一节后面讲到一样，看守人就枉然警醒。那更可怕的或更悲哀的是什么呢？更悲哀的是第二节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说，我们照着我们的日常规规矩矩的，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但他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本是枉然。为什么他这边讲到是枉然呢？因为如果我们前面两个枉然，枉然劳力跟枉然警醒是真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到说，当我们用尽了一切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想要去建造好一个美丽的房屋，让我们能够安然居住在里面，我们想要能够保守住我们辛辛苦苦所建起来的事业，就好像这个看守城池的一样。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有了一个美丽的房屋，宽大的房屋，让人羡慕的房屋，或者我们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事业，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吃一顿饭。他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就是枉然。枉然这个地方不是说我们吃饭是枉然，而是说你有了这一切的时候，你以为你有了房屋，你以为你有了事业，你就能够好好的坐下来享受你劳碌所得的一切的时候，你发觉到说根本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一个枉然，工作当中的枉然，三个枉然，工作当中三个枉然的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就在于说我们白努力，我们一场空，然后没有人能够与我们共享我们劳碌所得的一切。好像我们守着一个大房子，好像我们有着一个不知道明天股票一跌下来，我的所谓的事业王国还剩下多少。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工作当中的枉然是一个正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面对到一个问题，诗篇127篇的第二节后面的地方所讲到的一个另外一个字、啊、对，在这地方看到最后一行讲到，唯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什么安然睡觉。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我们怎么样子在枉然跟安然之间做一个取舍呢？哦，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哈，就是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那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就是说，在枉然跟安然当中，我们的工作观上面，在枉然跟安然当中，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取舍的时候，那个关键在哪里？那个关键就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他所亲爱的。因为他这个地方讲到嘛，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说，我们那么努力的工作，我们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心力在我们的工作上面，那如果到头来只是一个枉然，三生无奈，白努力一场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不是一切都是、枉然吗？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呢？第一个我们就要思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应当要重新的来认识神，或者我们应当要重新的更深刻的去认识神。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事情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究竟是什么？你认识的神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他是高高的坐在高天上宝座上的那一位神吗？这是一个名词描述的神，坐宝座的神。但是那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好像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天上的神。当我们讲到天上的神的时候，我们承认他的存在，但是我们也似乎觉得他离我们非常的遥远。然后他的事是他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或者我们会讲到说，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荣美的神，这是一个用形容词描绘的神，他的荣美，他的慈爱。但是我们觉得圣经上的神他究竟怎么样子描绘他自己呢？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开始讲到是说什么， 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在圣经当中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也就是说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神怎么样的介绍他自己呢？他不是介绍他是一个在高天坐宝座的神，他也不是介绍他是荣美的慈爱的神，他是介绍他是一个什么？创造天地的神。也就是说从创世纪开始，神就要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个在工作的神，他从起初就工作，因为神工作，所以才有天地万物的创造，因为神工作才有我们今天的出现。然后到了新约约翰福音5:17，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只是在创天造地的时候他在工作，他到如今，也就是到了耶稣降世为人的新约时代，他仍然在工作。所以他说神在工作，所以我也在工作。这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对人所宣示的，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主。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认识神他是一个工作的神的时候，并且他不只是在当初工作，在起初工作，他是做事到如今的神的时候，我们要想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神的存在？那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如果有神的存在的话，他只是我们工作当中的帮助而已吗？还是他是其他的呢？我们对神的一个工作的认识，我们认识他是一个工作的神，你从圣经旧约到新约，新约当中你可以找到他有许多的一个动词描述他怎么样的工作，他创造，他救赎，他帮助，他连续，他安慰，他引导，他拯救，他陪伴，他医治，他释放。我们可以看见神他是做事到如今的神，也就是说他到现在神依然在创造，他依然在救赎，他依然在帮助，他依然在连续，他依然在帮安慰，他依然在引导，他依然在拯救，他依然在陪伴，他依然在医治，他依然在释放。神他不只是我们名词上所认识的神，形容词所描绘的神，神他是一个用动词来表达他是一个到如今人工作的神。所以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那跟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去认识这一位到如今一直在工作的神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就是要能够跟着神一起工作。诗篇127篇一开头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是因为他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建造房屋的事情上我们才不会白费心机，我们看守城池的事情上才不会枉然警醒。但是我们再往深一层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神先开始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工作当中？也就是说，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目前的工作之前，神他已经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工作了。这里的工作包含在你在公司上的工作，也包含在你在家里的工作，也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在家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所以你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家好好的治理好。那你可能在你一个公司当中，你做老板，你做职员， 不管你是任何一个工作，我们会发觉到说，他这个地方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他可能要我们去思想的，不只是说我们的工作需要神的帮助，更多的事情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看见，当我们进入到工作之前，神就已经在这个工作当中动工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现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那个工作你在这工作上的职务是什么，你的工作的这个领域是什么，都不要小看你现在手上所做的工。我们上礼拜讲到尼西米，他只是一个酒镇，酒镇就是调酒的，调酒的就是你现在我们当中我们去教会人都不去酒吧了，我知道哈。但你看那个电影电视里头，不是有些人在酒吧当中喝酒吗？有没有就是在帮你调酒的？你觉得这样子的人能够这样子的工作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呢？哎，但是在尼西米做酒镇之前，神已经进入到他的工作当中，以至于当他进入到这工作当中的时候，他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去做这个神已经开始的工作。当他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去做他这个人看起来可能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作的时候，他手所做的就不会是枉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人家高尚，我们的职务没有别人高，我们做的好像也没有别人那么的受瞩目。我们也只是在一个小小的公司里头，甚至我可能就是在自己在挣扎创业当中，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好像最不想去的就是同学会。为什么？因为同学会大家就互换名片或是互换近况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都是神开始的，都是神预备的，而且当我们进入到这工作当中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不需要遮遮掩掩，我们可能不需要觉得啊，就是只要我能够爬到这个位置，只要我能够再挣更多一点的钱，我一定去参加同学会，我一定去把这些人压下来打下去。就好像现在奥运有没有？奥运说是说哈，都是说是什么超越国界有没有？超越什么？但是你看起来都是在比来比去，说哪一个国家的金牌多，哪个国家的金牌少，然后每一个国家都想要拿金牌，有没有？拿下来，把他们打下来，啊，就觉得哇，这个好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抬起头来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上面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一个心态存在？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到某一个职务，赚到某一笔钱，研发出了某一些东西，我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也祷告神说，主啊，你赶快在这工作上祝福我，让我赚更多的钱，我好奉献给教会。啊，你觉得神缺你这一点钱吗？哦，你说哦，我如果能够拿到这个位置，我就能够荣耀神。神真的是靠着这些的位置，这些的金钱得到荣耀，得到满足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是不是太小了？所以当我们重新来看诗篇127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若不是神建造房屋，若不是神先开始我们的工作，先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所想要守的一切也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转换一种态度，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 跟着神一起工作，不是躺平不工作，不是轻看我们的工作，也不是过劳的不断的靠着自己不择手段的去达成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而是跟着神一起工作，跟着神的方法，跟着神的步调，一起进入到他的工作当中。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你把那些来描绘神的这些动词加进你的工作当中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能够带出神的工作呢？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工作，如同神他认真的创造一般的，他如果没有认真的创造的话，他不会在每一天的工作完之后说神看为是什么好的， it is good， 对不对？表示说他怎么样，他一天辛劳的工作完，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当要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认真的工作，然后到了一个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要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带出神的工作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寻求有效的资源能够加在我们的身上，但在我们寻求这些有效的资源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找专家，一方面找朋友，一方面找银行，找各样子有效资源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会把神的帮助也算在里头呢？那当我们与人有一些的紧张关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把神的连续带进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能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对于这个紧张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把神的工作带进我们的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真的应该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来看待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个工作。成为神所亲爱的人，除了要跟着神一起工作之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然后要放心的跟从神。诗篇46篇第十节，他新译本他是说，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他这个翻的是翻的蛮好的，比那个和合本翻的好。和合本是翻什么？你们要安静，不是安静，休息，不是休息，我忘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和合本翻的，翻的什么东西来着，有没有人帮我找一下？你们要休息，休息嘛，对，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对，休息常常会让我们有误会的，但他这个地方的原来的意思应该是驻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做事了，因为神已经做成了。以诗篇46篇这边来讲的话， 他讲两个对象要驻守，一个神的子民要驻守，因为神已经为你们征战得胜了。另外一个就是说，神的仇敌要驻守，因为你们已经被神打趴了，你们不可能赢的，所以你们要驻守，不要再抵抗了。所以要知道我是神。那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这用在我们工作上面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或者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放下自己一些错误的工作观，不管是躺平的工作观，不管是轻看你工作的工作观，或者是过度投入在工作当中的工作观，我们应该要放下。然后我们要放心的跟从神在工作当中对我们的看， 对我们的一个带领。我们要认识到的事情是说，当我们能够跟着神一起工作的时候，不管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样子的工作，这个工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的开始，有神的同在，而且这个工作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可以抬头挺胸，不卑不亢，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样子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抬头挺胸，我们都可以不卑不亢的。我们刚才讲到了，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在台湾都要当两年兵嘛，当完两年兵之后就要去，当完两年兵之后出来就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是，就是你跟你大学的那些女生就已经差了两年了，那么他们不知道已经做到哪里，或者他们已经出国拿了一个硕士，你才一个开始。而且我那时候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去做小学老师。所以那时候我刚才讲到的，最不想参加的就是同学会，高中同学会、大学同学会，什么同学会都不想参加。为什么？因为你比起来的话，你是做什么的？哇，小学老师啊？你为什么去做小学老师呢？或者说啊，大家就你听到你做小学老师，有些人就讲不出话来了。不知道该安慰你，或者该接什么话，好像这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工作一样。但是二十年之后，二十五年之后，这些在小学老师当中熬出头的，现在都在吃香喝辣，在脸书当中游山玩水了。那些好高骛远的，还在那边外面迷迷晃晃。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你也许觉得跟人家的薪水差很多，跟人家的地位差很多，但是只要你在你的工作当中认识神，经历神，看见这是你开始前神已经开始你这个工作，你都不需要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每一个工作都有它的价值，每一个就好像神所创造的万物，不管它多渺小，它存在的时间多短暂，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跟目的跟意义，更何况是你的工作。所以工作都是美好的，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并且工作都是有意义的，这样子我们所做的工作才不会徒劳无益。所以枉然跟安然的取舍究竟怎么样取舍呢？我最近在网络上又看到一个，就是这些我们中小学退休的老师们的这些的同学们，他们常常都会发的这些在脸书上面的一些智慧之语。这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幸福很简单，不过九个字：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就是说，他说你不管你做的现在工是什么样子的大事业、小事业或是没事业，他说幸福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幸福真正的事情是你有家可以回，你工作了一天之后，或是你在外面打拼了好久之后，你有一个家可以回去，你有一个家可以回去的时候，你还知道那个家不是一个空空的屋子，那个家还有人在等着你，那个家除了有人在等着你之外，你也知道等着你的人会为你预备一个热腾腾香喷喷的饭。哇，讲起来多美啊，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但重点在哪里呢？重点不在于说房子的大小，所以你有家回，我们可能都有家可以回，你可以当把你的酒把一个高级酒店当作是你的家，那也是一个家。有人等，看是什么样的人等你，你甚至可以花钱让人来等你，有什么不可以？有饭吃有什么难的呢？对，你只要有钱，你都可以买到任何的山珍海味。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说，这个家、这个人、这个饭，究竟有没有爱在其中？ 这个家，这个人，这个饭要有爱在其中，就必须要让你自己先成为神所爱的人，让你所做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让你所做的工作是跟着神在一起做工的，并且让你所做的工作当中里头有神，才有爱，有爱那个家才值得回，有爱那个等着你的人才是爱你的人，有爱那个要吃的饭才是有爱的饭。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什么事情呢？所以幸福，幸福的工作中幸福的指标是什么？可能就是这九个字，或者呢，我们可以这样具体的讲，诗篇127篇他要告诉我们的工作中幸福的指标，不在外在的建造，外面你盖了多大的房子，你赚了多少的钱，你有多好的名声，这些可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房屋里头的人才是重要的。所以他才会话锋一讲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 所给的赏赐。儿女不是，当然是你生的了，没错了，但是在你生这个儿女之前，怀的胎，在你怀这个胎之前，神已经在你们当中做工了，所以他是在你们工作之前工作的那一位神，使得儿女成为他所给你们的赏赐，使得所怀的胎成为他所给的产业，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人家说，所以你会说，是啊，我跟我妻子，我跟我先生生的孩子，怎么会是神所赐的产业？怎么会是他所给的赏赐呢？因为在你们工作之前，他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你们才能够得到这些。所以他要我们看见的事情是，我们要建造，我们在工作当中要建造的不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不是外面有形的这些事物，而是里面看得见的人才是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往这个地方讲下去的话，我们可以讲到说，神所看重的不是他你有多少的儿女，而是你如何的养育你的儿女。就是27篇的4到5节这个地方讲到，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他这个地方讲到是说，你要你的儿女不管他长得多大，他小时候你是他的帮助，当他大到成人的时候，他要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不是说给你钱而已那种帮助，而是他要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安慰，他要成为你的一个放心，他要成为不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价值，而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价值。那要怎么样子成为这样子一个勇士手中的剑呢？就是说你的儿女怎么样子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一个帮助，你必须要从你的什么，从你的年少的时候，从你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你就要用神的方式来养育他。箴言那个地方讲到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就这个道理。你要怎么样子让儿女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成为你手中的剑，也就是说当你想到他们的时候你放心，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不只是给你有形的帮助，他更能够给你一些心灵上的一个慰藉。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做呢？我们就必须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带领儿子，带领你的儿女，也就是说你要在你的工作当中带领你的儿女去认识神，并且认识神的工作观，让他们不会成为躺平族或是啃老族。现在这个世代 很可怕的事情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可能都太有能力了，太有能力到什么？太有能力到你可以让你的孩子继续的啃老啃一辈子，可能都没问题。但这是好的吗？这是对他有用的吗？他能够成为你手中的那个剑吗？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或者说他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不会受到伤害的那个勇士手中的剑吗？你能够一想到他的时候你就不会担心吗？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看见儿女可能是我们幸福的指标，但是儿女要成为我们幸福的工作幸福的指标，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儿女，他们才能够成为我们幸福的指标。但是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到另外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三到五节这个经文，它往更深处来想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把神所赐的产业，神所给的赏赐看更大一点，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讲到的是，谁是我的父亲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把这个原则套到这句话来讲，谁是那个我们的儿女，谁是那个神所赏赐的产业，谁是那个神所给我们的赏赐呢？儿女，我们不能够狭隘的只看到我们肉身生的才是我们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只想到那个我们有血缘关系的才是我们的儿女。儿女更深一层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的建立之下产生的儿女。有一些人，他神没有让他有儿有女，不是他们不要，而是神没有让他们有。但是他们有的所谓属灵的儿女，可能比肉身的儿女更是那个剑带充满让他们有福的来源。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我们要去建造我们肉身所生的儿女，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带出神所赐更多的赏赐出来呢？他这边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借着工作来建立并且发展那个关系。因为神一向看事情，不，看人比看事情更重要。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勇夫。如果套在我们的工作的关系上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着我们目前的工作，目前的职务，我们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着我们目前的工作，能够让神的祝福带给我们身旁的人？不管你是老板，不管你是属下，不管你是跟人是同事，不管是任何一个在你工作当中与你有关系的人，或是你的客户，或是你的任何一个人，你是不是能够让他们成为你手中那个勇士的剑？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剑带充满的人呢？还是你很多事情上你做事情100分，做人不及格，以至于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想找帮助一个帮助都找不到？也就是说，你当你要从你的剑带想要抽出剑的时候，发觉到找不到剑了，怎么办？要去买，要去借，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借着工作建立并且发展那个关系。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只能够，我们神只要我们在工作当中去传福音带人信主，但是很多时候在传福音带人信主之前，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能够给人一个及时的帮助， 我们也许只是我们的一个微笑，也许只是我们的一个握手，也许只是我们的一个慰问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工作上的关系，改变我们彼此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工作把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把神的工作带进去，然后使得我们彼此的关系都能够是一个健代充满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不会害怕我的工作上有敌人，而且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知道有谁能够帮助我。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能够借着这样子做，让自己在我的工作当中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宣教士。宣教士不见得是要到远方去才是宣教士，但是到远方去确实是值得我们有更多的敬重，有更多的祷告，有更多的支持的。因为他们放下了一切，他们为着神，为着神的爱，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工作当中。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借着我的工作成为神的工作，也借着我的工作活出神的工作来。最后我花点时间来讲一下，因为这个叫做彭蒙会的一个，应该说他是宣教士吗？对，他是一个宣教士。但是你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个女士，她是一个从美国过去的一个女士，她在台湾住了七十年。她在台湾住了七十年，她十二岁那时候，在一个暑期夏令营的时候，听到中国布道家纪志文向一群美国人问到说，有谁愿意去中国帮助那里人民的需要？十二岁的彭蒙会，她就举手。当时很多人都在笑她，觉得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她到了五年之后，她在纠结，她是不是要去拿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学院的一个奖学金，还是他要去完成他十二岁那时候的呼召的时候，他竟然就遵着他十二岁时的呼召进了中国，就是装备之后他就进了中国。但是因为那时候是1948-49年 那段时间的时候，也就是说那时候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所以他在中国没有待多久，他就往香港去。往香港去的时候，也在香港待了一两年之后呢，因为他看见台湾有福音的需要，所以他就往台湾去。你看他那个地方有一个照片，这个照片他这边是那个在那个原住民那个地方服侍，他最先的时候是在台湾的东部的那个原住民的地方服侍这些人。他那时候只会普通话，他不会日语，不会原住民的语言，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开始重新的学这些的语言学起来。然后他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到说，一个很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不是直接的把福音传给人，而是先要跟人有一些的连接 connection。 所以他发觉到说，学英语是一个跟人连接的方式。然后那时候因为有广播的开始，所以他在广播的频道当中开了一个叫做空中英语教室的一个节目，这一开就开了好多年。所以很多台湾人认识彭蒙会，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宣教士，而是空中英语杂志。现在好多人都说，哦，我是听空中英语杂志练习英文的，我也是，我承认虽然我英文不是那么好，但是很多人都是从他当中得到。然后他也开始我们唱很多诗歌的天韵诗歌的天韵合唱团，也是彭蒙会开始开创的。所以彭蒙会在台湾做了许多另类宣教工作，没有直接的传福音，但是他把神的爱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他借着学习英语，借着合唱，把神的爱带出去，跟人发生了一些爱的连接，让人从他的身上自然而然的看见他所信奉的基督。就他这个地方讲到一句话，我跟随上帝带领我走的路，看起来我舍弃许多， 可是我得到的远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我这一生不后悔。他这一生没有结婚，他死的时候98岁，他在台湾待了70年。所以你说他有肉身的儿女吗？一个也没有。但是许许多多听他空中应语的人都蒙受了上帝借着他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许多唱着天韵诗歌的人不也借着彭蒙会当年的工作能够让神的工作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去吗？求神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不看清我们现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认识神，使得我们能够找到工作中幸福的关键，并且看见那个工作幸福的指标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尊主为大，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跟着神一起继续的做我们目前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为着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历到许多人对我们的帮助，许多人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当中无意的有意的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我们能够走得更顺，我们能够更蒙福，知道这都是主您自己在其中动工，因为主您是那一个创造的主，因为主您是那一个工作的主，主您也是那一个帮助的神，您更是那个连续的神，安慰的神。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愿主您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若不是主您自己建造，我们一切的建造都是枉然劳力，若不是主您自己看守，我们一切的看守都枉然警醒。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主您的应许，并且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进入到主您自己的工作当中，进入到您自己工作的应许当中，也进入到主您自己工作当中主您自己的带领里头，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活出主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工作能够蒙福，也借着主的工作能够生命得到改变。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